第835节。第六章有一个非常迷人的暗示，被人郑重地附送了许多次，尤其是在本世纪之初。每一天在各方面我都会变得越来越好，这可能听起来是个有点太过乐观而令人愉快的废话，可是到某个程度，那个暗示对无以数计的人有用，它并非一帖万灵丹，它并没有帮助那些相信他们自己的天性基本上不可信赖的人。不过这个暗示却绝不是虚张声势，因为它可以成为并且的确成为了新信念环绕着它而聚集的一个架构。不过在我们的社会里，经常给人一个相反的暗示，每一天在各方面我越来越糟，而世界也是如此。我们有寻求灾祸的冥想，有会邀来私人与集体悲剧的信念，这些信念通常被穿上习俗所接受的礼貌性外衣。举例来说，在某一次战争里，可能有成千上万的人死掉，那死亡几乎被接受为理所当然的事。这些人是战争的牺牲者，毫无疑问，但却很少人会想到这些人其实是信念的牺牲者。既然枪炮是相当真实的，炸弹与战士也是。敌人是显而易见的，他的意图是邪恶的，战争基本是集体自杀的例子。不过从事这种自杀的人带着所有战争的行头，透过集体暗示，而且透过国家的伟大资源来实现它。这些人确信宇宙是不安全的，自己是不可信赖的，而陌生人是永远有敌意的。你理所当然地以为人类是具侵略性而好战的，你必须在你自己被毁之前先下手为强。这些偏执性的倾向大半隐藏在国家主义之旗帜下，目的可以使手段合理化，这是另一个最有害的信念。宗教战争永远有偏执狂的倾向，因为狂热分子永远害怕互相冲突的信念，以及包含那些信念的系统。你们偶然会有流行病的爆发，而很多人得病而死，部分来说这些人也是信念的牺牲者，因为你们相信这个自然的身体是病毒与疾病的天然猎物，而你个人对那些病毒及疾病是束手无策的。除了那些医药所提供的帮助之外，在医界流行的全面暗示是强调并且夸张身体的脆弱，而减低身体自然治愈能力的重要性。当人为了自己的理由准备要死，他才会死。没有一个人毫无理由的死去，可是并没有人这样教你，因人们并没有认出他们自己要死的理由，而且也没有人教给他们要活下去的理由，因为你们被告以生命就是在宇宙的几率游戏中的一个意外。所以你无法信任自己的直觉，你认为你在人生中的目的必然是做别的东西或别的人，而非做你自己。在这样一种情形里，许多人寻求主义，而希望把那主义的目的与他们自己未被认出的目的合在一起。曾有许多伟大的人卷入主义里，而把他们的精力、资源与支持都给了那些主义。不过，那些人承认他们自己存在的重要性，而把那份活力加到他们相信的主义上。他们不把他们的个人性屈居于主义之下，却反而坚持他们的个人性 而变得更是他们自己。他们扩展了眼界，向前推进，而超越了因袭的精神景观，被热情与活力、好奇与爱而非恐惧所驱策。许多人在最近圭亚那琼斯镇的悲剧里失去了生命，他们在他们领袖的命令下心甘情愿地服毒自尽，没有军队包围那个地方，没有炸弹落下，没有传染众人的病毒，也没有装饰这事件之机智的衣服。那些人毁于一个信念的流行病，毁于一个精神上与物理上都封闭的环境。恶徒包括下面的概念：世界是不安全的，而且每下愈况，人类本身是被一个致命的意图所玷污的，个人对他自己实相没有主控力，社会或社交情况本身像是个固定的东西，而他们的目的直接与个人的完成相拮抗。而最后一点是，目的使手段合理，而在这个世界里，任何一种神明的行为都是无力的。死的那些人是理想主义者，具有夸张的求全癖，他们想要求善的愿望本身就被上述的信念所玷污及扭曲，因为那些信念必然会渐渐从你的经验里去除掉你对善的知觉。人具有善良意图，当你随时随地在人的意图中，在你自己及别人的行为里见到恶，那么你就会与自己及你的同类为敌。你专注于你的理想与经验之间的鸿沟，直到那个鸿沟成了唯一的真实。你不会看到人的善良意图，或你会讽刺的那样做，因为在与你的理想相比之下，世界里的善看起来是如此的微小，以至于成了一种笑话。当到了这个程度时，经验变得封闭了。这种人害怕自己以及他们生活的内涵，他们也许是聪明的或愚笨的，有才气或平庸的，但他们害怕经验自己的本来面目，或是害怕按照自己的愿望去行动。他们协力创造使自己变成其牺牲者的那些教条或系统或记忆，他们期待领袖替他们行动。到某一个程度，这个领袖吸收了他们的偏执，直到在他内，他变成了一种不可抑制的力量，而他变成了他们的受害者，正如他的追随者也是他的受害者一样。在圭亚那事件里，你看到热血的美国人死在一个异国的海滨，但却不是在战旗之下。若如此，则在某种情况下会是可被接受的。你并没见到美国人死在一次血淋淋的革命里，或被困于恐怖分子手中。反之，你却见到美国人在异国毁于某些信念。那些信念是美国人特有的，而且是自家的产物。除了今晚较早所给的那些清单之外，你们还有一些美国式的信念，比如金钱会解决几乎所有的社会问题，以及中产阶段的生活方式是正确的民主的方式，而尤其是黑人白人之间的问题可以借由贴上社会的 OK 绷或致解决，而非靠攻击在问题背后的基本信念。许多年轻的男女曾在高级社区的精美牧场式房屋里长大成人，他们看来会像是在人生的巅峰，是美国所能提供的最佳产品。也许他们从来不必工作谋生，他们也许上过大学，但他们是第一个了悟到这种优势并不一定增益了生活的品质。 因为他们是第一个到达这样一个令人羡慕的地位的人。父母们曾努力地去给他们的孩子这种优势，而父母们自己也多少为他们孩子的态度感到困惑。可是金钱与地位常常是因相信人的竞争本性而获致的结果，而那个信念本身却又反过来摧毁了他所制造的那些奖品。水果尝到了之后才知道不甜。很简单的，许多父母相信人生的目的是赚许多的钱，而美德包含了最好的汽车、房子或游泳池，一个人能在剑拔弩张的世界里生存的证据。但孩子们则在奇怪，那在他们意识里蠢动的感觉又是怎么回事呢？他们感受到的那些目的又该如何呢？他们有些人的心像真空一样的等着被充满，他们寻找人生的价值，但在同时他们却感觉到他们是一个被玷污的、不知所措的、没有清楚目标的族类之子女。他们尝试种种不同的宗教，而从他们自己的观点来看，他们先前的优势仿佛只更进一步的贬损了他们。他们尝试社会计划，而找到与弱势团体的一种奇妙的归属感，因为那些人也是无根的。于是弱势与优势的人一起结合在一个无望的联盟里，赋予一位领袖他们自认为没拥有的力量。他们终于由他们所知的世界撤退到孤立里，而由麦克风里传出来的领袖的声音就是他们自己合起来的声音的放大。在死亡里，他们完成了他们的目的，做出了一个集体声明，而那声明会令美国人质疑他们的社会、宗教、政治及信念的本质。每个人都是自己决定去跟着那条路走的。